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主持人向你问安，我是杨天成。
亲爱的 Dosti， 我是小燕。
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不单单能够来讲，更是希望跟你来互动。你有在人生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历，有什么样的分享，或者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呢，都可以提出来，让我们也知道，也可以为你来度啊。
天成呢，我想问一下，在你的生活圈里的朋友圈里，有没有发现有个人他真算是完美，他可以称为艺人呢？
生活圈里面好像没有，
好像真没有。
每一个人
是你自己呢？
其实我发现人都是不完美的人都会做错事的，人都会跌倒的。那你说一个完美的人，我觉得是很难找到的。
对呀、就像在天津，你真的找到一个很难找到的人呢。在我们熟悉的创世纪里呢，连上主都漠视这个人呢，他是个义人，在当时呢算是一个完美的人。到底是谁呢，你知道吗？
那在塔拉特时代很多艺人哦。
对。
伊布拉辛呢、努哈呀。
对对对，就是努哈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人物呢就是努哈了。我知道呢，其实在我们身处的香港呢也有一个努哈方舟哎。但是是一个酒店来度假村类似、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主题公园嘛、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天津的展览啊，还有一些游戏的活动啊，那里面其实很大的。我去过、那里面，对，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场地。那么当然它里面也有酒店，你可以住在里面。其实这个方舟呢，就是模仿这个天津当中所讲的那个方舟，按照那个尺寸，真是按照那个尺寸来做，
完完全全是50就50，30就30。
对，当然它外表是这样，里面呢可能它隔的很多不同的这个间隔，有不同的房间，但是外表是按照那个来设计的。
我还真没去过呢，很想去看
看。有时间去看，就在你身边吗？
对，我经常呢在换位思考，在带入角色。如果我是努哈，有一天上主他呼召我替他做一件那么大的事情，做一个方舟，我的心情会是如何呢？可能会受宠若惊，怎么那么多人不选，偏要选我呢？还有上主，你觉得我是一个完美的人呢？你觉得我是一个艺人呢？那我要就负起这个使命去做，需要呢勇敢，需要呢对上主的信心。而且呢，他当时做方舟的时候，我猜想可能天经没有描述的那么仔细，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你说上主显示给你就是真的，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说的话呢？而且什么洪水啊，什么全世界人都要灭了，大多数人都不可能相信，可能会觉得努哈是一个傻瓜，可能是一个疯子也说不定。
对，就是如果是我的话，你想想啊，跑到一个高山上，然后把那些树木砍掉，然后在那高山上建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船，
对啊，
人家都在笑。
不是我们现在一般坐的船哦。
对啊，你是说你在高山上建一个船做什么呢？你在开什么玩笑嘞？但实际上呢，真是在历史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人，他真是坐了一个船。所以呢，现在在希腊那个地方发现那个船，在高山上那个真是有那么一个船，那个船的那个按照比例呢来讲，就是现在这个天津里所讲的船，
就是那个努哈造的方舟哦。
对，所以找到了。然后呢，关键不是这个问题，关键是说当时那个人他建方舟的那个心，我觉得是很难理解的。
而且天成，你要不要告诉大家，努哈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去造这个方舟啊？
哇，这个年岁的来讲呢，真是很难讲，是不是花了半辈子的时间呢？
其实呢，天津也没有实际告诉我们到底花了多少时间。不过呢，确实有些学者呢，他们说不少于120年。
哇，120年！
人的一生呢，可能超过人的一生。那当然，我们知道以前塔勒特时代的人呢，他们年纪都很大，他们寿命都很长，所以不能用现 代的那个年纪去算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真是要建这么大的一个船呢、啊、你像现在来讲都要花很长的时间设计，然后很多人一起来做，何况那个时代呢？
哎，对啊，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做，还有他的儿子嘛，
那
顶多就是五个人嘛，妻子可能帮个忙嘛，
他的一家人，
对对对，
那么的确是不容易的。那个时候的设备也不是像现在啊，有很多高科技的一些东西啊，我用电脑一下就可以做出一个什么东西。现在那个时代呢，就是用完全是用手啊，一个一个的来刨，一个一个的来把它弄在一起。
对，所以我看到一个观点，就是上主他差派你做这件事情，他不会在后面什么都不干的，看着你就是指手画脚的做，你做这个，你做那个，他是会给你足够的供应，他会给你足够的能力。想想看，如果没有上主当初的帮助，你觉得努哈一个人还有他的家人顶多五六个人能坐一艘那么大的船吗？那是不可能
的。
的
确呢，那我们再思想一下，为什么主让努哈建那么一个船呢？那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今天我们所讲的圣人小传努哈。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又到了圣人小传这个环节的时间了，我是马云，云彩的云。如果您是头一回听到这个环节的名字，我要告诉您，这个环节主要是介绍一些圣经的人物，希望透过这些人物的功与过，我们都可以学到一些功课。在上几回我们介绍了亚当，他是人类的始祖，在主一切的生化物之中，只有亚当是最尊贵的，主更委派他管理伊甸园中的一切，但是因为他犯罪，他就失去了那种独特的属灵的地位，甚至是影响到下一代。他的大儿子和他一样犯罪得罪主，所以主也惩罚他。在亚当的后代里出了一位很特别的人物，在当时的世代里，这个人被称为一个完全人。按圣经讨拉特的记载，努赫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努赫与主同行。听过圣经这样的描述，究竟努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完全的意思是指纯全或者是健全的意思，强调努赫对主单一纯真的信心。这里的完全是按照当天那个标准来说的，这并不表示努赫他完全没有犯罪。如果我们有机会去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个时代的人心里所想的完全都是罪恶，主为此而感到非常的忧伤，他很后悔生化了人类。主曾经说，他要把一切的人、走兽、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可见人所犯的罪恶是多么的大。但是在那个时候，主却悦纳了努赫，因为他是一个对主有信心、愿意跟随主的人。跟当时的人相比之下，努赫有着明显的不同的地方。所以当主决定了要毁灭地上一切的时候，他还是要保存努赫和他的一家。主和努赫立约，要他准备一只方舟，并带同自己的妻子、儿子和儿媳妇一起进入方舟里，主耶和华要拯救他们一家。努赫听了主的吩咐以后就去遵行，他造了一只方舟。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努赫在造方舟的时候，一定会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造一只这么大的船呢？他也一定会告诉别人，主说要毁灭这里的大地，所以他会降下大雨，把所有的人和生物都淹死。一般来说，当一个人讲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别人都会以为他在开玩笑。 在努赫这种情况也是一样的，那些人都以为他在开玩笑，所以就不相信他，他们甚至嘲笑努赫的行为愚笨。这些嘲笑并没有为努赫带来压力，他知道他自己正在走主心意的当中，所以他不需要去理会别人是怎么看他的。他继续努力的工作，直到方舟完成的日子，主降雨惩罚人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按照圣经所说的，天上的窗户敞开，大渊的泉源也裂开了，洪水泛滥在地上，唯有努赫一家因为进入方舟里而得到了拯救。努赫之所以得救，并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犯过罪，而是因为他对主有着单纯的信心。当主与他立约，叫他去预备方舟的时候，他就去照着办了，并没有半点的犹豫。他也不怕别人的嘲笑，这是努赫很特别的地方。会族朋友，今天主已经告诉了你有关得救的途径。我们得救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犯过罪，而是因为我们愿意相信主，并且听从他的吩咐。不晓得回族朋友，你对主的信心又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好像努赫那样的单纯呢？没有专心投靠主，就必然得救。欢迎你来信跟我分享你对信仰的看法。好，我们下回见。
手很大，有我牵着你不会缺乏。我们天上的阿爸，掌管宇宙和笑话，有你顶着天不会塌，有谁比你更有办法，办法。你是天上的阿爸，时间空间你洞察，无微不至分毫不差，有谁比你更有计划，更有计划。
努哈在这么久的时间跟他的一家人建这么一个方舟，我觉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工程啊。
嗯，可是最了不起的就是他背后的那个上帝，就像我们刚刚听的那首很温馨的诗歌，听得出就是一个小孩跟他的父亲一起唱的，那父亲的手当然是比小孩的手大很多呢。那同样的，上帝的手，上帝的能力呢，绝对比人更大。不过呢，他这双大手呢，一定会保护我们每个幼小的手。
嗯，他知道我们人心的光景，他也知道我们前路会怎么样。他知道我们人犯罪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借着努哈来建方舟来拯救我们人。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救。
嗯，给大家一个冷知识呢，其实也不是冷知识，在天经里呢都有很清楚的写明的。原来呢，这个努哈跟他一家人正式进入方舟的时候，他年纪多大？你猜猜看。
几百岁了吧？
真的有几百岁，有600多岁呢。那么到底洪水淹没地上到底有多长的时间呢？水什么时候才消退呢？
他几个月的时间才消退，是不是？
对，几个月，150天呢，哈。天经里真的有把那个日期写得很清楚，他还写呢，努哈他进入方舟的那个日期是2月17日，哎，而且那个方舟停在山上的日期也有写清楚，是7月17日。
嗯，
我为什么要特地提那个日期呢？就说明天经里面的事情都是写得很仔细，证明那都是真实的历史。
嗯，无论怎样呢，这些历史呢， 在今天我们依然的看到主所做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借着主尔撒麦西哈，我们得到真的拯救。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希伯来书第十章的诵读。
希伯来书，基利在麦西哈里经历过恩典的人，持守主在他儿子里终极的启示。尹之乐，希伯来书第十章。戒律既然是将要来的美好事物的影子，不是本体的真相，就不能凭着每年献同样的祭物使那些近前来的人成为全美。如果敬拜的人一次得到洁净，良心就不再觉得有罪，那么献牺牲的事不是早就停止了吗？可是那些祭物却使人每年都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把罪除去。所以麦西哈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祭物和礼物不是您所要的，您却为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不是您所喜悦的。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经卷上已经记载我的事。真主啊，我来是要遵行您的旨意。前面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不是您所要的，也不是您所喜悦的，这些都是按照戒律献的。接着又说，看哪，我来了是要遵行您的旨意。可见他废除那先前的，为要建立那后来的。我们凭着这旨意，通过尔撒麦西哈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已经成为圣洁。所有的祭司都是天天站着侍奉，多次献上同样的祭物，那些祭物永远不能把罪除去，唯有麦西哈献上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就在真主的右边坐下来，死后只是等待真主把他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坐他的脚凳。因为他仅一次的献祭，就是那些成为圣洁的人永远得到全美。圣灵也向我们作证，因为后来他说过，主说，在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他们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把我的戒律放在他们的头脑中，写在他们的心坎上。又说，我绝不再记住他们的罪恶和不法的行为，这一切既然都赦宥了，就不必再为罪献牺牲了。所以弟兄们，我们凭着尔撒的血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这进入的路是他给我们开辟的，是一条通过幔帐又新又活的路，这幔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祭司管理真主的家，我们良心的邪恶既然被血洒过，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信走进真主面前，又应该坚持我们所宣认的盼望，毫不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我们又应该彼此关心，激发爱心，鼓励行善。我们不要放弃聚会，好像有些人的习惯一样，而要互相勉励。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应该如此。如果我们领受了真理的知识以后，还是故意犯罪，就再没有留下赎罪的牺牲了。 只好恐惧地等待着审判和那将要吞灭敌对者的烈火。如果有人违反了穆萨的戒律，凭着两三个证人，他尚且得不到慈悯而死，何况有人践踏真主的儿子，把那使他成为圣洁的立约的血当作赎物，又侮辱施恩的圣灵，你们想想，他不是应该受更严厉的罪刑吗？因为我们知道他说过，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必定审判他自己的子民，落在永活的真主手里，真是可怕的。你们要回想从前的日子，那时你们蒙了光照，忍受了许多痛苦的煎熬，有时在众人面前被辱骂，遭患难，有时却成了遭遇同样情形的人的同伴。你们同情那些遭监禁的人，你们的家业被抢夺的时候，又以喜乐的心接受，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永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要丢弃坦然无惧的心，这样的心是带有大赏赐的。你们还需要忍耐，好在你们完成了真主的旨意后，能够领受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要来的那位就要来临，他并不迟延。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如果他退缩，我的心就不喜悦他。但我们不是那些退缩以致灭亡的人，而是有信心以致保全生命的人。
刚刚你听到是希伯来书的诵读，今天诵读的是第十章，来到第十章呢，差不多整个希伯来书都结束了。那今天呢？
没有啊，第十三章才结束啊。
快了。
哦，我以你
眨眼就没了。
哦，一眨眼就结束了。
但是天经当然，我们可以重复又重复的看嘛。那这个第十章，首先出现的两个字呢，感觉呢已经有点紧张了。
为什么紧张呢？
感觉就是要管住你的意思。
没有啊，没有
戒律。
哦，那个其实戒律呢，讲到讨拉特时代的那些律法戒律呢，其实都是一个影子。
嗯，
就是在第十章一到十八节呢，就讲到这些影子呢，其实是表现将来那个主体，那个实体，那个主体呢，就是真正的来到我们当中完全律法的。
嗯，
所以呢，你看到在讨拉特时代的那些律法呢是不完全的，那么到了真正的那个拯救者来到的时候呢，他就完全了律法。
嗯，有点像的我们前一集呢讲到的，讨拉特时代的我们需要进圣殿的时候有很多的规条嘛，可能大家一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跟现代的我们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它其实就是一个预表了。
那真正的主体呢，就是尔撒麦西哈，他成为永远的赎罪祭，献上自己成为一个代赎，他是真正的实体。
嗯，所以呢，很多人说我们接受信仰之后呢，我们的生命就是新的生命的，不是说我们在地上死了，而是呢，你只要接受这个信仰，上主进入你的心里，主尔撒他掌管你新的生命呢，你就算是一个新人了，你已经脱去从前的你，已经脱去从前的那件衣服了。
所以呢，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呢，就讲到主尔撒麦西哈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因为过去在讨拉特时代，他大祭司呢一年要进去一次，要献上那个带血的动物来让我们得到洁净。
嗯，
但是那个是永远不断的要做的，但是尔撒麦西哈呢，他把他自己成为一个活祭献上，他因为他自己本身呢是没有罪的。
嗯，
所以作为一个圣洁的人，也作为一个圣洁的主，可以去拯救我们。他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就真正的成为一个永远的祭。
对，
所以当献上的时候呢，就让我们这些罪人呢得到赦免，让我们这些罪人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就是说 主尔萨麦基哈为我们开了一个又新又活的路，我们直接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能够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
对了，
所以呢，这个是在引证了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所讲的，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他我们就可以得到完全的生命。
在那里也看到呢，不再有幔子在上主跟人之间隔开了。我们之前也讲到罪的问题嘛，因为人都犯罪亏负了上主，所以主尔撒他的角色，他给我们的恩典就是隔除，除掉我们和上主之间的那个隔膜，让我们重新坦然无惧地来到上主的面前。下面我们听一首诗歌，新的意象，新的方向来思考。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渴望如海荣耀的主，我愿天涯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异象，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
天经引知了希伯来书十章，就是我们刚刚诵读过的19到23节，再给你重复念一遍。所以弟兄们呢，我们凭着尔撒的血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这进入的路是他给我们开辟的，是一条通过幔帐又新又活的路。这幔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祭司管理真主的家，我们良心的邪恶既然被血洒过，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信走进真主面前，也应该坚持我们所宣认的盼望毫不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
我们的主的确是守信的，因为他为我们用他的身体来做一个祭，为我们献上，为我们开了一个又新又活的路。只要我们愿意去仰望他，向他来度啊，我们就能经历这极大的恩典。好了，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Yeah.